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二十章一到八节。路加福音二十章一到八节，我来读。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议论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多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阿们。有一本书名叫《韩国教会最初的故事》，其中记录着类似如下的韩国早期教会的意思。圣经里出现了好几个更名的人，旧约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撒来改为撒拉，雅各改为以色列。新约当中，西门改为彼得，也就是基法，扫罗改为保罗。然而在韩国革新教的新教初期，也有相信耶稣并接受福音之后改名的人们。1890年后半期，位于江华道北端的红一村子迎来了福音。当那个村子的世俗先生朴能一首先接受福音之后，师堂私塾就变成了礼拜堂，那个村子里就开始有了教会。村里的人们也跟从私塾先生的话开始相信耶稣了。那时最初相信的人们接受了洗礼之后改了名字，那理由是这样的。我们相信耶稣成为教徒，意味着旧人死了，成了新人。那么新生的婴儿就需要给他起一个名字，所以重生的我们要取一个新名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改名为圣经人物当中的名字，或者是教会历史上当中的优秀的信仰者，而是根据韩国传统起名的方法，而且用辈分的传统方式来改名了。我们虽然不是一家人，但同日同时受洗成为了弟兄。又因为我们是这个村子里面最初相信的，我们就把一字作为我们的辈分改名吧。因此姓是从祖先传下来的，不能更改。最后一个字因为定了一个一二的一，所以只定中间的名字就可以了。他们把恩惠的恩、恩惠的惠，还有忠诚的忠，圣洁的圣，还有爱、天、纯、信、能、希等的字，写了这些字的字条放到袋子里面，一起祷告了之后，每人从中取出一张纸条，如果抽中的字条上面写的是信，那么就是信一，如果是圣，选上的是圣，就是圣一，如果是抽中的字条是天，就是天一。因此红一教会的人们有朴能一、劝信一、全信一、全人一、金敬一、金福一、周光一、张扬一等，他们的名字是这样的。他们越过村庄到江华道踢踏地区传福音，那改名的现象也就扩散到了江华道的全境。所以说基督教初期在江华岛地区出现了60多位一字辈的， 但是韩国名字的辈分传统上是指亲属之间的，是指说明辈分还有行列，由此上下级之间的序列很明确。所以说上一辈的辈分下一辈就不能使用，然后基督徒也打破了这个排辈的说法。因此有人说，有人讽刺他们说，那些人没有不分上下辈，但是基督徒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他们这样告白，我们即使是世俗之间、父子之间还有叔侄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信仰上，因为是在同样的神的里面作为子女，所以我们决定追求心灵上的秩序、属灵上的秩序，而不是肉体的秩序。在日本强占时期，代表韩国基督教的信仰人物当中，有一位叫李相在先生，他18岁参加科举考试，但落榜了。当时的科举考试是两班，因找人际关系和人脉来决定合格的人，也就是卖官买职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因此李相在回乡务农，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开化派领袖朴定阳，两人立即意气相投，两人看待腐败的官僚、买卖官职以及民生改革的视线是同样的视线，同样的视觉。因此李相在先生成为城政院呈职的朴定阳的个人秘书，后来成为了城政院是承担朝鲜出纳的官府，后来李相在先生也成了城政院的官吏。因为李相在先生曾随朴定阳于1881年访问过日本，还有1887年访问过美国，所以对西方文明保持开放的态度。然而他的立场是一定要遵守儒教精神，因此在1986年在美国当基督徒回来的徐载弼和尹志浩等结成被称为独立协会的政治性的市民团体。虽然他作为副会长参与，但是每次聚会时阻挡了用于祷告和唱赞美，而是把独立协会展开基督教的市民运动的这样的想法。他在1902年因保守派的谋划卷入了政治阴谋当中，与儿子一起被押进汉城监狱，在监狱里面挤满了独立协会解散以后跟自己一样的政治犯。李相在先生心中充满了对让自己无辜的坐牢的保守派人士的憎恨和复仇之心，一直在等待这个世界的变化。但是他入狱时间超过了2年，绝望和不安充满了他的内心。当时在监狱里面的图书馆里面、图书室里面摆放着全教师们放进去的基督教书籍。李相在先生起初对那些书不屑一顾，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借了基督教的书籍来读。以前把作为礼物得到的圣经看成是狡猾的书而扔掉了，后来在监狱里面重新翻开圣经，情况变了，感觉也变了。有一天在似梦非梦之间出现了伟大的王的使者，对他如此大声训斥：我给了你2次相信的机会，每次你都拒绝了，然而我却保全了你的性命，这次最后一次给你和你的民族进步的机会。在梦中醒来之后，李相在先生怀着恐惧的心情开始读圣经，对认为只重视儒教的教会的 把儒教的教会放当作真理的他，对于他无视圣经的过去感到羞愧，同时他还将自己至今所犯的罪痛悔和并且表示了服罪。于是发现在充满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真理的里面，自己因神同行而享受到的感激随之而来。这种宗教改宗的变化也同样发生在一同在监狱当中的其他的政治犯身上。在监狱里面遇见耶稣的政治犯们，在1904年出狱后参与了皇城基督青年会 YMCA 的活动，后来发挥栋梁的作用。他们不是以自己的理念，而是以耶稣基督的精神来服侍民族。江华岛的早期基督徒和与李向在先生一起投身于基督教运动的人们，都不是顺从自己的信念、社会的习俗、传统以及世上给予的价值观，而是顺从从上而来的权威，顺从了神所给予的价值观。今天的经文也讲到了关于权威的内容，真正的权威，正确的权威。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来说，应当顺从于什么而生活呢？耶稣骑着驴驹来到耶路撒冷，他进入了圣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收手续费，把普通舍客勒兑换成圣殿缴纳用的推罗舍客勒之人的桌子，和以高昂的价格卖圣殿祭祀用品之人的凳子。他们不仅以神的名为幌子谋取暴利，而且还妨碍前来向神礼拜的人们与神交往。所以耶稣非常愤怒地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了整个宇宙万物，因此即使当时圣殿建得多么雄伟，也不能把神困在局限于圣殿里面。在蚂蚁看来，油桶能有多大呢？对于蚂蚁来说，这个油桶可能看起来可以装满世上的一切，但是那个油桶能装进全部海水吗？不要说海水，汉江的水能装得完吗？当时祭司长和宗教领袖们因为属灵方面的无知、偏见和固执，没有认出耶稣是圣殿的主人，他们误认为神只是在圣殿里面，又把神曲解成自己的专属物，因此他们使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今天的经文是这事之后耶稣和一些宗教领袖们之间的对话。一节二节见证了宗教领袖们对耶稣所说的话。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从耶稣在事工生涯当中到最后来到耶路撒冷，直到在代赎的十字架上钉死又复活，这只不过是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四福音书当中 集中记录了这一周。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周。耶稣来到这片土地上，也是因着这一周。所以这一周被认为是最长的一周。在电影和电视剧当中，有时会在剧情发展上对重要的情况和重要的一天以非常细致的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描述。有的电影把一天的事情或者一个晚上的事情作为整个内容。因此在路加福音21-24章当中，除了最后几节之外，全部都是关于这一周的内容。由21章组成的约翰福音，也是从约翰福音12章12节开始，耶稣骑着小驴驹登上耶路撒冷的场面开始。也就是说，约翰福音相当于有一半的内容描述最后一周和之后的内容。由28章构成的马太福音也没有什么不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场面出现在21章。就结束来算，马太福音的三分之一以上都是记录这最后一周的内容。由16章组成的马可福音也很多内容包含着耶稣最后一周的内容。马可福音当中有38%的内容都记录着最后一周的内容。所以说，福音书都是为了记录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和复活而记录的，这样的说法也不夸张。今天的经文当中，一天指的是苦难周当中的周二。耶稣最后一周当中，圣经上没有关于周三的记录，也没有关于周六的记录内容。所以在苦难周当中，更多记录的是周二、周四和周五的内容。特别是周二，耶稣讲了很多话。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当中，从20章1节到22章6节，总共91节的内容讲到了耶稣周二的内容。经文当中，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表面上被称为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但他们也是以色列最大的权力机关——犹太公会，相当于韩国的国会的成员。所以说，他们是有政治、社会权力的宗教领袖。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还有3天的时间，他来到了圣殿，讲了福音、好消息。当时圣殿虽然延续了宗教性的祭祀功能，但是几乎没有做到使人们恢复与神的关系，没有恢复与神的交流。因此，耶稣向人们传了福音。宗教领袖看不惯耶稣所做的事情，认为耶稣是在圣殿里面闹事，还吵着要传达神的福音。你有什么资格？又是谁赋予你这资格呢？这些宗教领袖的提问，并不是为了确认耶稣有没有净化圣殿、在圣殿教导的资格而问的。他们并不是出于好奇问耶稣，也不是为了确认才问的。扫罗曾经威胁跟随耶稣的门徒，杀气腾腾地去找大祭司。他前往耶路撒冷以北约240公里的大马士革，在前往那里的多个会堂，为的是 要抓跟随耶稣的门徒，把他们抓到耶路撒冷，因为他得到了那份公文，那个公文是以大祭司的名义发出的。当时大祭司没有给耶稣发放任何委任状和许可证。因此，很多宗教领袖认为，耶稣既没有净化圣殿的名分，也没有在圣殿教导的权限。所以他们这样问。第三节四节证明了对宗教领袖的提问，耶稣是如何这样回答的。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被问的耶稣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又提出了其他问题让他们回答。这既不是耶稣不想回答，也不是耶稣委婉的表达，并不是回应他们的文字游戏，因为只有正确理解施洗约翰，才能够正确的理解耶稣所做的事情。关于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马太福音三章二到九节如此见证：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施洗约翰的任务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约翰开始施洗，许多人就到他那里去接受洗礼。当时有很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前来接受洗礼，但是施洗约翰对他们说，他们是毒蛇的子孙，并敦嘱他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毒蛇的种类是非常强烈的表达方式，也就是指在伊甸园里面诱惑亚当和夏娃的蛇和撒旦的后代。当时法利赛人比任何人都更热衷于遵守律法，他们在神面前献身，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并且奉上彻底的十一岁，每周定期进食，并且遵守各种律法，认真对待献祭的事情。当时可以说是以色列百姓当中最受尊敬的一族，也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把遵守律法作为他们自己人生当中的骄傲。对于不守律法的人，他们给予定罪，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人生的权威就是自己。另外，撒都该人在当时来说是社会最富有的阶层，他们有权利，因此对他们来说，相比神的国、世上的国，对他们来说更重要。他们不相信复活，也是因为更加重视在世上吃好多享受。施洗约翰说，悔改吧，天国近了。 悔改的意思是悔改和天国的意思，天国记了的意思是你不要做你人生的主人，要进入神的主管当中，要认证神的权威。然而法利赛人和文士并不受神的主管，而是受权力的辖制，受到物质的主管，把自己和世俗的价值观放在人生的最高权威的位置上。司洗约翰认为他所为耶稣准备的这一位，他们都应当迎接耶稣，并且要在神的主管之下。然而他们这些宗教领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们，并没有使自己更新有变化，却期待符合圣经的一切，回避作为属神的人日渐成熟，只是想得到世俗的赏赐，不是完全的基督徒的样貌。苹果树要想结出好果子，并不是在树上挂上又大又好的苹果就可以了，而是首先要成为一棵健康的果树。因此，不是思考神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而是更要思考我作为属神的人没有日渐成熟，要思考这样的内容，这才是正确的基督徒的态度。问耶稣，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的宗教领袖们，却要求他们回答施洗约翰的事工是从哪里来。那时他们的回答内容五到七节如此见证。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他们就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当时人们认为施洗约翰作为属神的人，因着做神的事工失去了生命。如果否认约翰，就会被人们否认。对于这一点，宗教领袖们他们没有办法选择。如果承认约翰是神的先知，认定他，约翰自称是为耶稣为弥赛亚做准备而来的人，因为他称耶稣为背负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那么就应当认证耶稣是神的羔羊。事实上，至今为止，宗教领袖们听到了关于耶稣的生活和事工，以及他所传的话语，便知道他们不得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然而，他们内在的声音却说要回避神的引导，因此他们回答说，不知道约翰的事工是从哪里来的。当时宗教领袖们和耶稣之间决定性的差别是什么呢？宗教领袖们认为权威来自圣殿和最高的宗教领袖祭司长，而耶稣认为权威来自于神。宗教领袖们并不认为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和权威是神一时交托的，而是认为是神自己的，是他们自己的。因此他们通过自己的权柄把圣殿当作市场，作为赚钱的场所，误以为自己可以把人们引导到神面前。然而耶稣说，真正的权威是从而来的， 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是从神，是神给予的，自己不可以随意使用。得到这个权威的人，作为权威的管家，应当尽全力用在正确建立人，把人们建立在神面前这样的事情上。宗教领袖们不能否认，不能承认，不能否认自己的错误和耶稣的正确。然而他们并没有采取回转的态度，而是选择了杀死耶稣的方式，就是三天之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件。耶稣升天之后，在一个阁楼祷告。当时的阁楼相当于韩国的内室和客厅合在一起的概念。在当时阁楼上，包括十一个使徒在内，有耶稣的母亲和弟兄，以及还有女人们，约20名门徒在那里一起祷告。终于在五旬节得到了所应许的圣灵，成了新的基督徒。那时在耶路撒冷，为了守五旬节的节期，从世界各国来到犹大的人们达到了人山人海的程度。彼得引用旧约的话语传福音说，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基督。听到这个话语的人们反应，见证在使徒行传2章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人们听到彼得讲道，感到扎心，无法忍受，就问使徒应当怎么办。彼得那时候说，应当悔改受洗。圣经见证那一天新增加的信徒就达到了3000名。与此相似正相反的事件记录在《使徒行传》7章。斯提凡为了救济的事情，是耶路撒冷教会立的7位执事之一。耶路撒冷教会立执事的时候，标准就是有圣灵和智慧，充满圣灵和智慧，并且是为人称道的人。斯提凡就是这样的人物。斯蒂凡的讲道追溯了整个旧约，神对以色列百姓是如何作为的内容，特别是提到了神是不受圣殿的限制，强调神是主管整个世界的神。斯蒂凡完全正确地贯穿了整个旧约的信仰性。斯蒂凡的讲道与彼得的讲道相比没有任何不足，那么人们当然应该跪在斯提凡面前问，我们应当怎么办。然而那时人们的反应记录在《使徒行传》7章54节，如此见证，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听到斯提凡讲道的人们内心感到了扎心，然而他们却没有悔改，反而是咬牙切齿。然后人们充耳不闻，把斯提凡拉到墙外用石头打死了。彼得和斯提凡都是在圣灵充满当中讲道，听到讲道的人内心都感到扎心，那是一样的。然而为什么做出的反应会如此截然相反呢？听到彼得讲道的人们认证了权威是从上面而来的，并且顺从了这个权威。听到斯提凡讲道的人们却误以为自己的人生是 自己是最高的权威者，那么自己的人生可以由自己做主。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期待主复活的四旬节第四个主日。此刻悔改我们的不信，没有认证神的权威，却把我自己和我所拥有的放在最高处，而为此而悔改。耶稣说，不可以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耶稣分明这样讲了，然而我们却认为可以两者兼备的服侍。我们把神话语的价值观和世俗的价值观都放在同样的权威之上，结果导致教会受到世上的指责。我们要为此而悔改。我们每天过着以心灵和诚实献上礼拜的生活，把自己的人生缔造为祷告的殿，尽全力要成为舍己的基督徒吧。那时为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祷告的圣灵，把我们建立在话语之上，通过在真理当中更新的我们，以至于使世上的教会更新，那么更新的教会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成为希望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迎接四旬节第四个主日，感谢神让我们反复思索当悔改什么。祭司长和文士以及长老们错误地以为信仰的权威来自圣殿本身或者出于律法，因此为自己所服侍的神，以至于做出了回避比圣殿更大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求神不要让我们把神的圣殿作为自己的目的，做出怠慢圣殿的主人神的事情，也不要因着相比神的话语更加追求世俗的价值观，不要犯下没有把自己的人生作为祷告的殿而成为强盗的贼窝的愚蠢的过错。在我们各自的人生路上，让我们完全认证神的权威，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所享受的一切都不是我们的，而是神信任并交托给我们的。天父，新冠疫情的情况仍然在持续着，求神不要让我们陷于其中，不要受环境的左右。我们清楚地知道，相信并且告白，神绝不会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希望我们无论在何种生活位置上，都在那里献上心灵和诚实的礼拜，让我们以神为目的。如此，因着临到我们生活现场的主，超越苦难，能够见到复活的曙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